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讲话，让所有相信他的人都能够领受天国的奥秘。新约中的比喻，杨天成老师主讲。
生命树上，创造主在歌唱。
路加福音十八章记载了两个比喻，这两个比喻呢都有共同的特色。首先，这两个比喻呢都是跟祷告有关系的。第二呢，就是这两个比喻呢都在说明祷告的目的和态度。第一个比喻是寡妇和法官的比喻，记载在路加福音十八章一到八节。耶稣在此来提醒我们，祷告是要有锲而不舍的态度，同时也表明了神会垂听我们每个人的祷告，并且按照神自己的旨意来回应人的呼求。第二个比喻就是今天我们要研读的这个部分，有关法利赛人和税吏的比喻，经文是在十八章九到十四节。这个比喻延续了第一个关于祷告的比喻，主耶稣继续来教训我们，祷告不是一种宗教仪式，在祷告上，信徒应该保持一种谦卑等候神的态度，因为人绝对不能单靠遵行一些宗教的礼仪，或者靠着好行为来得救，因为救赎是出于神的恩典，是神白白赏赐给我们凡相信他的人。圣灵会感动人的心，使人回转悔改归入神的名下，唯有我们愿意来认罪悔改，心存谦卑，我们才能够被主来赦免。同时，耶稣也透过这个比喻批评一些自以为意假冒为善的宗教领袖。今天我们会从两个不同的区别来看法利赛人和税吏祷告的比喻。首先来看法利赛人和税吏之间的比喻，再来我们看神和人之间对义人的不同的看法。首先我们来读这段经文，是在路加福音十八章九到十四节。经文说，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，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，一个是法利赛人，一个是税吏。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，神啊，我感谢你，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，也不像这个税吏，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，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。那税吏远远地站着，连举目望天也不敢，只垂着胸说，神啊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。我告诉你们，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，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，自卑的必升为高。在这个比喻里面，耶稣一开始就介绍了两个人，一个是法利赛人，一个是税吏，他们都上去圣殿里面祷告。圣殿本身就是祷告的殿。在旧约圣经里面，所罗门王建殿以后，举行献殿的仪式，他就祷告说，你的百姓向这殿举手，无论他们求什么，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你民的祷告祈求，为他们伸冤，赦免他们的过犯。今天我们读到这个比喻，法利赛人和税吏进入到圣殿里面祷告，耶稣却有不同的回应，原因是他们祷告的态度有所不同，而且他们对称义这件事有不同的看法。在身份上，法利赛人和税吏有着明显的区别。在当时的社会以及在犹太教的里面，法利赛人本身是受人尊重的群体。从开始的时候，法利赛人的人数呢是不多的，而且他们也不算是政治人物，可是他们在政治上有非常大的影响力， 因为他们受人尊敬。法利赛人属于一种宗教的团体，他们重视怎样持守法律的细节，例如尼哥底母，还有悔改之后的保罗，他们都有法利赛人的背景。至于税吏的身份，他们的确比不上法利赛人，因为税吏在当时的时代都是一些被人厌弃的人，其他人会觉得税吏都是一无是处的，视财如命的人。税吏一般都是犹太人，可是他们却为罗马人做事，罗马人赋予他们权力去向犹太人收税，他们甚至为了自己得到更大的财富和利益，他们会欺压百姓，在收到税款里面拿取一部分来归给自己，因此犹太人被歧视。当时的人如果在街上看见税吏，他们就会立刻的躲开，不跟税吏走在一起。当我们听到主耶稣讲出法利赛人和税吏祷告的比喻，我们就像看见两个身份悬殊的人，例如是一个法官跟一个犯人，或者一个君王跟一个乞丐一样，一个是很尊贵的，一个是很卑微的。接下来耶稣讲到他们在圣殿里面祷告的姿态和内容，当中也突出了两个人的区别。我们首先来看他们祷告的时候所站的位置。法利赛人和税吏呢，都是犹太人，他们都有权利进到圣殿里面向主来祷告。法利赛人当时走进圣殿，站着祷告。当时的人通常都是站在圣殿里面祷告的，可是主耶稣在这里强调法利赛人站着祷告，可能是在形容法利赛人的傲慢。按照耶稣所说，他的祷告是自言自语的祷告。自言自语就是向自己来祷告，为自己的事情来祷告的意思。法利赛人说，神啊，我感谢你，我不向别人啰嗦不义奸淫，也不向这个税吏，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，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。你看，法利赛人将自己如此的没有犯罪一一的讲了出来，以祷告来抬高自己，跟旧约中的以祷告来诉说神的恩典有很大的差别。这里就让我们看见法利赛人是一个抵挡神的人。主耶稣在这里没有强调法利赛人所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，我们也相信法利赛人所说的一切呢，都是他努力去做的事情，其他的人呢，同样会同意法利赛人所说的话，并且对于他有高度的评价。从法利赛人的祷告的内容和姿态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出他会觉得自己很完美，很敬虔，甚至有点高人一等的感觉，因为他们是受人尊敬的社会和宗教的领袖，人人都喜欢亲近法利赛人，因为百姓都会觉得跟法利赛人在一起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税吏的祷告的姿态和内容有什么样的呢？他的表现跟法利赛人相比，可以说是两个极端。主耶稣形容这个税吏呢，他只敢远远地站着，意思是他没有站在圣殿的中央的位置，只是站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。如果是在排队的话，他应该会排在最后面，而不是排在最前面。税吏甚至连举目望天都不敢，税吏便垂着胸说，神啊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。税吏这个举动告诉我们，他清楚知道自己是个罪人，所以他觉得自己不配站在主的面前，他唯有以垂胸的方式向主来表达自己的懊悔，并且求主来怜悯他，求主来赦免他的罪，这是他当时唯一可以做的事。 弟兄姊妹，法利赛人和税吏的祷告让我们看到两幅图画，一个是自高自大的形象，一个是甘愿卑微的形象。法利赛人站在圣殿明显的地方来祷告，税吏却站在远远的暗暗的地方来祷告。法利赛人蛮有信心的向主来表达自己的善行，好像跟自己说话一样，税吏却连举目望天都不敢，垂着胸口，只敢向主来认罪，求主来怜悯。主耶稣以这个比喻来提醒众人，他所喜悦的不是法利赛人的祷告，更不是自以为意的心态，而是一种谦卑认罪、愿意悔改的心。就像诗篇51篇17节所说，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，神啊，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。主耶稣讲过法利赛人和税吏祷告的对比之后呢，他就总结出自己的想法，来提醒众人祷告应有的态度，指出什么叫做义人。主耶稣讲完税吏的祷告之后，他说，我告诉你们，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，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，自卑的必升为高。这里主耶稣来告诉我们，对于义人的看法，神跟人呢是不同的。回家去这句话直接的翻译是从耶路撒冷的圣殿下来，回到自己的家里。这里强调了圣殿和家的对比。法利赛人作为犹太的宗教领袖，他们在殿里的祷告不蒙悦纳，可是税吏作为被社会遗弃的一群人，他的祷告却被称为义。我们看《使徒行传》的时候，家这个字代替了圣殿，这个地方是神工作显现的地方。至于算为义这句话，表明了主耶稣来悦纳税吏的祷告。主耶稣在这里所讨论的不是个人得救的问题，而是在强调神要拯救那些愿意自甘卑微、全心顺服和信靠主的人。另一方面，这个比喻没有讨论救恩的问题，不过算为义这句话带出神恩典的重要性。法利赛人为了自己可以遵行摩西的律法而感到自豪，可是主耶稣认为唯有依靠神的恩典，人才能蒙神悦纳。主耶稣继续说，凡自高的必降为卑，自卑的必升为高。这句话表达出作者路加的著作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，就是逆转。在这里面，路加按照逆转的原则讲出福音的中心就是神的恩典。究竟在这个比喻里面，关于义人和祷告这个主题，神跟人的看法有什么不同呢？耶稣在路加福音18章14节表明了他的意见，直到现在我们的看法可能跟主的看法呢仍然有很大的差距。刚才我们提到法利赛人和税吏在身份和祷告的态度上有很大的区别，给我们一个高一个低的感觉。在身份上，法利赛人受世人的尊敬，税吏却被人厌弃。法利赛人所做的都是遵行律法的好行为，税吏却觉得自己是个罪人，做了很多不好的事。这是从人的角度来分辨一个人的好坏。可是我们要明白一件事，神在这个比喻里面强调的是算为义。这个里面税吏祷告的时候只说了一句话，神啊，愿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。这可以说是圣经里面其中一个最短的祷告，希腊文只有6个字，可是这短短的祷告却包含了深刻的意义。 税吏这个祷告让我们知道，他清楚神的存在，他认识神，同时也因此认识自己。他知道神的神圣，同时看到自己的罪和卑微。这里就让我们看见，当我们认识到神是爱的时候，我们也会察觉到自己是被主所爱的人。虽然我们有罪，不配被神所爱，当我们认识到神的创造的时候，我们也会了解自己只是被造之物，没有什么可夸的。当我们认识到神的大能的时候，我们也会了解到自己的软弱和有限，因为一切都是从神而来，而不是靠我们自取争起来的。神学家加尔文在《基督教要义》里面讲到，认识神和认识自己是分不开的。当我们好像税吏一样，因为认识神而更多了解自己的时候，你一定会发现自己的罪，因为神的圣洁跟我们的罪恶产生了强烈的对比。回想到《创世纪》里面，亚当和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他们才发现自己是赤身露体，所以感到羞愧。亚当说，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，我就害怕，因为我赤身露体，我便藏了。在灵性上，当我们发觉自己的罪，我们同样会感到羞愧，会像亚当一样想藏起来，或者像税吏一样深切的懊悔。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求主来赦免自己。在旧约圣经里面，我们也看到许多这样的例子。当神的仆人与主来相遇，他们会看到自己的罪。以赛亚看到异象，他看到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，又听见撒拉佛的赞美之声。以赛亚立刻感到惊慌失措，并且说，祸哉，我灭亡了，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，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。以赛亚这句话是因为他与主相遇之后，他了解到自己是一个不洁的人。先知哈巴谷同样看到主的异象，当时他看到世上有许多不义的事，也不明白义人为什么被不义的人所胜。当神来回答哈巴谷先知的时候，他也感到非常的害怕。他说，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，身体战惊，嘴唇发颤，骨中朽烂，我在所立之处战惊。先知遇上主的时候，才感到自己的渺小卑微，感到害怕也是理所当然的。到了新约时代，门徒从主耶稣的身上看见神的荣光，也免不了感到害怕。彼得经历到主耶稣施行的神迹，加利利海得着丰厚的鱼的时候，他说，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总而言之，每个遇见神的人都会看到自己的罪恶和软弱，因为神的圣洁、荣耀和大能使人产生敬畏。税吏的祷告反映出他认识神，法利赛人的祷告却让我们知道他不认识神的真相，他也不觉得自己是有罪的。唯有了解神的神圣，人才会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这个道理。在你我的周围，可能很不容易的看见或听到对不起这三个字。或许说，人很少讲出自己是软弱不足或者是犯错的，反而常常强调自己是做得有多么好，有多么的厉害。承认自己犯错和不足，在世界的标准里面实在是一件羞辱的事，是不被人接纳的。可是神所要的就是我们拥有一颗忧伤痛悔的心。彼得前书五章六节说，所以你们要自卑，伏在神大能的手下， 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。骄傲使我们不能够领受主的恩典，就像法利赛人一样，反而谦卑的人可以得到神的恩典。弟兄姊妹，神的爱能够转化我们的生命。当我们与主相遇，我们不单认识到神的真相和荣耀，也可深深地感受到神的慈爱和怜悯。我们也会愿意来顺服在神的旨意当中，服在神的大能之下。当我们学习税吏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像他一样，认识到自己的软弱，了解到神的怜悯和慈爱，在祷告当中来经历神的更新和转化，成为新造的人。愿我们的祷告蒙主垂听，愿我们的生命来蒙主悦纳。希望法利赛人和税吏祷告的比喻可以勉励我们做一个柔和谦卑的人。接下来我们有两个问题一起来思想。第一个问题，法利赛人和税吏的祷告有什么不同？请总结出他们祷告的特点。第二，你平常怎样祷告？你的祷告比较像法利赛人呢，还是像税吏呢？